嗨 ，Hello， 小菊妈，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菊。
好，我们来介绍你的手工皂创业。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小菊。那我做皂到今年是第七年。那我们2020年成立了小菊制皂工作室。那现在呢，我们新出了一个产品是皂手香泡泡皂。
嗯，
对。那我们也通过啧啧集资平台，通过了集资到270%。
还是先从你这个本来职场先介绍一下，所以你本来做什么的？
我是读幼教系，读了七年，就是从高中到大学七年之后，也有进入职场过。
嗯，
对。
然后后来怎么离开这个幼教的职场？
因为坦白说，真的很累。
嗯，
对，幼教真的很累。然后比起其他的工作来说，薪资也不算特别高。
嗯，
对。
可幼教待久是比较高的目标，就是当园长。
他园长还要经过其他的考核，对，像是考教师证或是园长班。
哦，所以不是只有资历就可以。
对，还要有资金。对，
转换跑道到哪边？
我后来在房仲业当房仲秘书，就是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啊，秘书当久了，为什么没有下去做业务啊？
有想过，但是好像经不起那种要一顿有一顿没有的时间。对。
哦，他的这个报酬很不一定，就对。
对，就是你要一定是任何事情都要努力过后，业务都是这样，努力过后你才会有好的结果。
嗯、就是要赚多少都是看自己。
对，
那当然有点还是有一些运气，就对。
多少有一些运气，对，机缘啦。
所以那时候你已经结婚有小孩，对？
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单身了。单身为什么不试试看？
但是就比较安逸吧，年轻人嘛，而且又是女生。
嗯，
对。
对啊，如果那时候你有进去，你应该有赚到钱哦、喔，因为我们前几年其实房价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嗯，比较辛苦，因为都通常都前辈手上比较多客人资讯。那我们晚辈就是还是需要打拼个两三年才有基底。
后来怎么样接触手工皂？
其实我在学生时期就有参加手工皂社团。
嗯，
那时候都喜欢用沐浴乳香香的，那时候小女生喜欢那种好香的香精味，嗯、然后就觉得手工皂好臭哦。
嗯，
所以那时候做了都没有用。
是，
对，是后来生了小孩，因为母乳太多了，小孩不喝冷冻奶，
嗯、
所以才想说，我自己有学过皂，然后再买了一本书，然后我第一本书就是娜娜妈的书，对，然后就看了老师里面的介绍，然后就按步骤做，就成功了，然后就都是家人自己在用。
母乳皂这么简单呢、啊？
其实
照着书就可以成功了，
不简单，蛮多技巧的，以前做失败都不、哦、自己都不知道。
哦，
对，
那后来就开始有信心，就一直研究下去。
后来就做了，家人都很喜欢。然后我大女儿皮肤状况很好，她皮肤是白嫩白嫩白里透红的，结果生到我儿子，他就6个月就开始耳裂，
嗯、
然后儿科医生就跟我说：“这个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征兆。”然后就想说，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知道异位性皮肤炎很难控制，
嗯，
然后几乎是医不好了，
嗯、
对，他需要很多东西介入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自己就做母乳皂，你为什么不让小孩用？”因为我是一个很懒惰的妈妈，就是一罐从头洗到尾，那肥皂会刺眼睛嘛，所以我们就想说，还是不要用那个，让他眼睛辣辣的这样子。
是，
结果我们一旦尝试了之后，他就皮肤就慢慢干了，结痂了，原本是流汤的、嗯，我就不信，我想说它只是一个肥皂，只是一个清洁剂，怎么会有这种效果？
嗯、
就反复试了好几次，每次都是一用泡泡皂就试售的沐浴乳。就2-3天它就发作。
那你那时候没有试很多不同的品牌吗？
有，
就是一直换品牌。
有，我试了，还有试到5天加的，然后试了大品牌，各大品牌都试过，
反正效果就不好，就
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结果，就是又发作。
那后来就是你自己的母乳皂对它有帮助？
对，后来是我自己的母乳皂用过，它就好了。后来它就是一直用母乳皂到现在。学校老师说，它最近皮肤有点红红痒痒，我就说他有异位性皮肤炎，因为换季他就会发作、嗯、老师说真的假的，没有发现过说他是异位性皮肤炎的孩子，
所以他不会因为年纪增长之后就比较好一点。
这个问题我也试过，就是之前拿出给他玩，他就觉得很好玩，因为很多泡泡，他里面有起泡剂嘛，
对，
一玩就是超多泡泡，他就很开心，结果就发作了，而且这次发作康复期拉了2个月。
嗯，
对，反而他因为年纪大了，他的复原能力没这么好。
所以反而小 baby 的时候，
他的复原皮肤 的复原能力是好，
周期比较快，就
对。所以我才因为这样而创业。
嗯，
对。
好，那你说之前就是先学习嘛，然后先尝试，然后到2020才正式的这个登记营业，对不对？
对。
是不是也是因为疫情啊，所以就更注重清洁保养这些东西？
嗯，2020年是还没疫情开始前登记，结果一登记就发生疫情啊。
啊，这个是啊，这个不是没差，你都在家工作啊。而且都是因寄送吧。
其实，在疫情我成立工作室之前，嗯、我都是教课。对，没
有
在卖产品，
哦、
对，然后所以其实疫情发生之后有点错愕，就觉得哎、欸，我原本蛮稳定有在开课的，都
实体课程
就都没有了，对，所以我们后来才出了这个手工皂设艺，
嗯，
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家打造，
就是让你的学生可以在家自己。
客群还不止我的学生，可能还有更多比我厉害的前辈啊，或者是手工皂的朋友们都可以购买、嗯，然后自己很轻松就可以调颜色。
所以如果不是用你这个，是用什么？是用很大罐的吗？
就是用珠光粉。哦、用粉末的话，第一个有粉尘的问题，再来就是它入皂的颜色会稍微比较暗沉。
哦，所以你就去研究这个调颜色的方法，让它更便利就
对。
对，
因为我有上过一堂手工皂调色课，那像这个红色是我调最久的。
嗯，
因为红色很容易被强碱吃掉颜色，
是，
所以我加了一些配方，它就会比较固定，颜色会比较稳定。
所以它本来也是珠光粉的这个成分就对了，只是你有加入其他配方。
对，就是我们一个颜色里面大概都有两三种粉，
就是你试过最好的一个方式
比例。对，
不用这个产品就要自己去尝试就对，
就是要自己调。
哦，那失败率就是看经验了。
就是因为我们肥皂会经过皂化，那皂化除了有强碱还有高温、嗯、它会有一定的温度然后进行皂化，所以我们加进去一开始你看到颜色到后来切完皂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部分都是变淡，是不是？
变淡变暗都有可能、
嗯、就没有那么鲜艳漂亮。
嗯，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你这个后来怎么开发你的这个系列商品，对不对？
对，那疫情的时候我们出了这个，那后来疫情好了，大家都出去玩了，不做皂了，那怎么办呢？嗯、
是，
其实，在去年年底，就是去年啦，开始朋友就跟我说，欸，我的液体皂好好用哦、喔
嗯，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产品泡泡皂，
就是、像沐浴乳这样。
对，
嗯、
他就说，因为小朋友说实话，真的要让他搓肥皂，他会懒惰，
嗯，
然后也不好掌握，所以我们后来我都给小朋友用泡泡皂，就是用液体皂。
哦，他用肥皂，他可能会随便搓两下，还没有达到清洁效果就不搓了，
就是没有那么多泡泡，因为他要搓到很多泡泡才好洗，
哦、需要一点时间了，
要一点时间。然后小朋友手可能又不是这么的好握，
嗯，
对。然后我们家是连头发都是用肥皂洗，
是。
那相对的，肥皂如果你要他洗头，其实有困难的。
那你的泡泡皂说，如果不是用所谓的这个起泡粉，是用什么让他有泡泡？
块状皂是用氢氧化钠去制作的、嗯、就是碱的成分、
欸、
那液体皂是用氢氧化钾、
嗯、
所以它一样是油加碱加水而组合而成的。
嗯，
对，
所以它效果是比较好，是不是？
它其实两种成分是 相对是一样的嘛、
嗯、
只是泡泡皂是方便，比起外面的沐浴乳，外面沐浴乳也是水状的，但他们是用起泡剂制作而成、
嗯、
但我们的是用油加碱，就是天然皂化而成的。
嗯，
所以成分相对的就安全。
好，那手工皂有很多玩法啦，对不对？有些人是玩这个形状，有些人是玩这个香氛，
没错没错。
那有些人是加了很多特别的原物料，
对。
那你的呢？你的方式是什么？
其实我以前也是喜欢玩渲染，所以我才会开发出这组颜色。
哦，就是造型跟颜色就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做久有点累了，因为你每次要在那边做，一定要花个一两个钟头在那边。
哦，尤其是如果有形状的话、嗯、更花时间，对不对？
对，然后其实玩家玩到最后还是会回归一般的皂，因为我们就是要用肥皂而已、嗯、那通常漂亮都是送礼。
哦，我懂、嗯、所以最后还是会以功能为主就对
了。大部分是像我客人买到后面他们也是买塑皂，像这款平安皂就有妈妈回馈给我说，他小孩原本睡不了过夜，结果一用平安皂他就睡过夜，他超开心的。
是，
对，但是这个部分也是有关于到个人的信仰问题，
跟那个现在马祖开始徒步了，有些人就会做很多平安皂去结缘，
对，
那有些人洗起来就心很 宁静，他就觉得效果很好这样子。
对，因为植物还是有植物的力量。
好，那其实我们讲这种功能皂其实都很多，对不对？搭配不同的配方，所以你之前就都有研究吗？
我是以自己来做实验啦。
嗯，
对，那我们家都是出比较滋润型的皂款
这样子。
嗯，
我知道市面上很多人都是用不同的原物料，那做出不同颜色的，对不对？
对，
像姜黄是不是就变黄色的皂，艾草就变绿色的皂，
没错。
那你这个应该都有玩过吧？
都玩过了。
哎，
但最后我还是最爱左手香，所以我们现在会叫做倒手香，其实它是把它给证明了。
嗯，
不知道大哥知不知道左手香这个植物？
我知道啊。
对，
你的意思证明就是说其实你用右手也是会香。
不是，就是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左手香是不是要用左手用。
对啊，就以为只有左手会香香的是吧？
对，但我后来去找香草的故事，它其实是叫倒手香。
哦，
因为豆秋旁它是说告秋旁、
哦、台语的谐音
變，对，然后大家都念成左手，其实是倒手香，因为它 摸完之后手就会香香的。
嗯，你的调配是怎么样？是自己种左手香的植物？
对，我自己种，
然后搅进去，
就是我们有分油萃跟榨成汁。
嗯，
那油萃就是把它的叶子或是渣放到油里面慢慢去榨，
嗯，
让它的油就会有它的成分在。
哦，用油去榨它，然后油就
萃取出
它的成分。
对，没错。
那另外一种是什么？
另外一种就是汁，它就是左手香的汁直接入到肥皂里面，
就是用果汁机打，是不是？
对对对，
嗯，
打成汁，然后再过滤掉。但是我们油占了 70%， 那水只有占 30%。
嗯，
所以如果我加油的话，它的成分好的成分会保留的比较多。
哦，所以油榨的方法是比较好。嗯，
对，但是比较花时间。
啊，是不是就成本高，价钱就高，是不是？
对，没错。
哦，所以两种方式都有人用。
都有人用。
好，那除了这个左手香的植物，你还有这个玩过哪些香草植物？
我还玩过茶树。
欸，茶树是。
对，然后胡萝卜皂我也做过。
嗯，
对，但是洗起来我是觉得没什么太多的差异。目前就是左手香，我觉得皮肤蛮安定的。
哦，所以就实验过，好的产品就会留下来，不好的就不是。
因为玩了七年嘛，多少都玩过了。
嗯，
对啊，大部分其实能玩的都玩过一轮了，然后中药的部分也玩过了。
哦，
对。
欸，可是我看为什么有些皂它是半透明的？
半透明的有些是加了酒精进去破坏它的皂结晶。
哦，
对，它就会变透明，所以透明的皂洗起来会比较干燥。然后还有一种是皂基。嗯，皂基就是工厂出来然后我们再加热再制。
嗯，
对，那这个部分像皂基也很适合亲子课程。
是，
对，所以我们亲子课程会选择使用皂基，因为我们就可以避开强碱的东西。
皂基的基是什么？
基底的基。
哦，哼，
对，它出来就是无色无味，那有透明跟纯白色的，然后我们可以再去调色跟调味道。
哦，所以它等于就是肥皂的基本款就对，
就
皂基嘛，
对，基底的。
嗯，所以它很适合做亲子 DIY。
没错。
那我们讲亲子 DIY 吧，一般小朋友怎么来玩做手工皂？
一般小朋友像我热门的一堂课是公仔皂。
对，
就是当初疫情的时候小朋友不爱洗手，那我要想办法。那市售有一种泡澡球，它中间会有个玩具。
哦，你一定要洗到公仔才会跑出来。
对，所以你就是一直去洗手。所以我这个皂的名字叫爱上公仔洗手皂。
嗯，
那我就是用皂基。那疫情后其实我有开了，去年夏天我们肥皂夏天才是旺季。
是，
对，很奇怪齁，大家冬天 是不洗澡。
用量少了，
对，
洗得慢。
對對對，洗的可能就只有一次，那夏天可能要洗两次这样。那我们夏天开的课就是做公仔皂，让小朋友把公仔自己亲手放进去，然后再亲手洗出来。
所以就是在它成型的过程把公仔放进去模组里。
对，因为其实我们加热它就会融化了。
嗯，
对，那融化的这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做任何的造型跟任何的香味跟颜色。
这样听起来跟手工蜡烛蛮像的。
蛮，嗯，像的。
哦，那个步骤都差不多。嗯，
对，但蜡烛温度又更高，所以小朋友就比较不适合。
而且蜡烛是气氛，然后这个香皂手工皂是实用，还是
就至少用得掉？因为蜡烛做好多
就好，
可是你不一定点得完，然后就摆在那边就是摆饰。但是手工皂你想开来用就开来用了。
嗯，
对啊。
好，那我知道有些手工皂是更高档次，说能量皂，对不对？
对，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有做代工，
嗯，
就是帮品牌设计它的产品。那这个这块皂就是属于能量招财皂。
那能量上是在哪个部位让它这个有能量？
在精油部分，所以他们会叫精油招财皂、哦、对，
就是调一些相关的精油入皂，就对，
就是有招财的精油。嗯，对，像岩兰草就是他们所说金钱能量的精油，
是、嗯、所以你也间接的接触身心灵。
对，我觉得蛮奇妙的，蛮好玩的。那我自己也蛮喜欢看星盘的。
那、啊、这样应该就越相信就越入迷，对不对？
对，就是
不信的人就是不信，
不信的人就不会来接触这个产品。
对啊，要不然他就用他习惯的品牌一直用下去，他也不
会特别去研究。所以我自己要卖这个产品，其实带不太起来，因为我自己不是身心灵老师，但是像朋友或是有合作的老师，他们都卖得还不错。
不过我相信有些人说这个万物都有磁场，
没错没错。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认真的洗，还是
心诚则灵，
对，身体会有一些反应，就对。嗯，哎、欸，其实你说你成立那时候2020，那其实疫情的关系，那应该这个大家的消耗量也会变大嘛，就是洗手都洗得特别久、特别快、特别多。
嗯，那时候我还没有太多沐浴产品，我的架上通常都是带渍、哦，那时候在做母乳皂。
嗯嗯，
居多，然后还有我的色艺，所以我那时候是主打代工跟这个，
就是还没针对一般消费者，就对。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不行，所以在去年
活不下去了。
去年的时候才听朋友说，哎、欸，你这很好用，我小朋友挤出来是泡沫，他说他超爱洗澡的，原本不爱洗澡，要叫半天，嗯，然后听到哎、欸、有这个泡泡哎、欸，他就迫不及待，每天都迫不及待去洗澡。
那你怎么会想要上这个募资平台？
其实募资平台，我是觉得我的品牌是属于小众品牌
哦，
那没什么人认识。
是，
那我觉得集资平台可以让我让更多人认识。
嗯嗯，然后这个透过先集资再生产的话，风险也比较低，就对。
就我可以测试一下市场到底需求量是多少。嗯，
好，那你说里面有特别强调是蜂蜜，那蜂蜜不是拿来吃的吗？怎么入皂？
蜂蜜其实入皂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它可以提升保湿度。
嗯，
那另外一个功效是它可以让我们泡泡更绵密、嗯、对，很特别哦。其实我们的皂基很多都有加糖，
对，
那糖是辅助它泡泡更绵密。
嗯
嗯，
好，那这个蜂蜜好多种类，你有没有测试好几种？人家说什么百花蜜啊，什么龙眼蜜啊，你有没有试过、
哦、我都有用过，所以出来颜色会稍微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因为它是农作物，所以每一批的量可能不太一样。
嗯，
对，那它出来的颜色会有点落差，但是洗起来是差不多的。
哦，所以你做好几种你都测试过，就对。
对，就是刚好家里有好几种蜂蜜，我都拿来做过做过。
啊，其实都可以，只有颜色的差别、嗯。
对，就是在做的时候颜色，有的会偏橘色，有的就浅浅的、淡淡的。
大概就深一点跟浅一点两种吧。
对啊，差不多。
哎、哦欸，这样子入皂其实成本就拉高了、欸。
对，就是我为了它要好洗，所以其实没有一开始没有在算成本，反正后来就是卖的价格嘛决定的。嗯，
就先达到效果为主。
当然产品要好用，我不能为了节省成本然后让它不好用，那这产品也不会长久。
所以你算比较特别啊，手工皂又开发到这个泡泡皂。
对，因为其实我们手工皂法规，我们是只能贩售到这种块状皂、嗯、像这个膏类跟这个液体状的东西，我都需要有工厂来协助我们生产。就是我要登记我的手工皂，那后面它还有一个工厂的标、
哦、还有一个工厂背书啦。
没错，就是他们的规模可能是才有符合生产标准，
就是你不能自己在家生产。
没错，
对不
对，因为他们有符合卫生法规，
等于你自己研究成功之后就要找这个合法的工厂代工。
对，生技厂来代工、
嗯、可是你也要监工啊，因为是你的品牌啊。
对，所以每一批我都会打开来用。
嗯，
对，我都会自己亲身试验。
是是是，
对，看有没有洗起来有没有干干的啊，或者刺刺的。
所以这条路好像这个无止境，对不对？
对，因为我个性像我先生就觉得说你创业就是赚自己的零花钱，
叫你不要太认真，是不是？不要
投
资成本太大。
对，结果我是那种我一旦做下去我就会一直想要把它做好的人、嗯、对，我的个性是这样，所以我就一直往前冲。
但因为越投入它就风险越大嘛。
我自己也不敢说是什么规模啦，但至少有一个产品出来让我可以还可以生存下去这样子。
嗯，
对。
那未来还会再开发一系列的吗？
再来我们要出舒压膏。
嗯，
就是
舒缓的，
就是妈妈按摩用的。
嗯，
对，跟奶瓶清洁剂， 因为很多外面奶瓶清洁剂其实它有加香精，所以我自己以前用过，洗完之后烘干，那个奶瓶还有那个香精味，其实听起来是蛮可怕的，
就是
残留
在里面，怎么洗都不干净。
因为那香精很香啊，你一旦碰到，你可能就香一整天，或是香个两三天。
嗯，
对，所以我们会出清洁剂，让妈妈更安心做使用，比较天然啦。
那没有想开发什么蔬果清洁剂吗？
其实就可以洗啦，奶瓶清洁剂都可以洗了。
哦，奶瓶都可以用的话，對對對，那蔬果一定就更可以。
嗯
嗯，
只是看个人习惯，像我是不习惯在蔬果里面加清洁剂。
哦。
对，我是直接用盐巴，最天然的。
啊，是不是都标榜所谓中性清洁剂啊？
外面通常都是说 pH 5，
对，中性
pH 6，对，中性。但我们肥皂一定是不可逆的，它是碱性，就是会呈现是弱碱性。
嗯，所以不可能真正的中性，就对。
中性就是化学成分组合而成的，像是我们手工皂里面，它皂化后会产生甘油，常常在我们的化妆品里面出现。
对
对，所以。其实大家的既定印象说肥皂洗完会干是皂基，因为皂基它的甘油会被抽取掉。
嗯，
但是我们一般的手工皂跟这个液体皂，它的甘油是还存在里面，我们没有做抽取，所以其实手工皂洗起来是保湿的，只是大家会被这种皂基混淆，因为很多观光地他做这种皂基皂来贩售，他就说是手工皂。
哦，
但我也不可否认，因为它重新加热了嘛，也是确实是手工皂。对，所以大家会搞不清楚说，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手工皂？那就觉得肥皂洗起来就是干。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手工皂的入门门槛不高，对不对？
入门门槛哦，
就是你要玩一些基本的形状或
其实很好入手。
对，
对，
只是你要更进阶的话，就要找老师一直不停的进修嘛。
对，像我第一个老师是娜娜嘛，
对，
那时候就是买她的书回来，哇，她每个皂都好漂亮，
嗯哼，
然后我就自己做。做了就好像那种就是乱倒乱七八糟的
尝试啊，
对，就太丑，我自己觉得太丑了，
嗯，
所以就去找老师学，就一学真的不一样
哦。
对，
实体教学还是不一样，对不对？
对，其实手工皂我觉得做线上课程比较困难，
嗯，
因为其实手工皂很多美感，
对，
在做的流程中要怎么让它不要有泡气泡，要怎么让它皂化完全，其实都有很多技巧存在。
可是做失败即使丑还是可以用啊，
丑还是可以用，
只能自己用而已，送礼人家也不想收。
没错，
嗯嗯，
对。
那你现在还有在进修吗？
我现在还有在进修，我现在在治理科技大学上那个进修班。
嗯，
对，
就比较长期的课程，就对。
对，就可能每周一堂，然后拉了一两个月时间，因为还不到旺季啊，目前是淡季，我就比较有空去学一些有的没的。
哦，生意不好就有时间进修。
没错，就是你不知道做什么时候，就是上课，
嗯，
充实自己。
欸，那手工皂有没有这个大学本科系啊？是不是跟美容比较相关一点点？
欸，
美容是不是加减也会做这种手工清洁剂什么？
嗯，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说蛮多化工科的老师不太会做皂。
哦，化工科
他们会做化学的东西，
嗯，
但是像这种皂化概论他们就不会这么琢磨，因为现在市售产品还是以化学组成的来当主轴，因为大家都觉得说那种原料是比较稳定的。
嗯，
那我们油啊、碱啊，它的皂化率跟油的那个皂化率，每一批出来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手工皂为什么容易创业，但是又容易失败？因为门槛低嘛，那
产量
容易品质不稳定啊。
没错，
又失败退出了这样子。
就是产量不高，所以我们没办法像说市售的那些沐浴用品，一批一批的量产。一批批的铺陈，没办法。
欸，那你既然入这一行，那你在这个投入之前有没有开始尝试我们台湾一些比较大的手工皂的品牌，去测试它的产品跟你的差别？
我之前还没开始自己做皂，最爱用阿元。
哦，
对，那其实我蛮支持他，我觉得他是，欸，应该说是市场上第一个成立冷制皂的品牌。
嗯，
对，勇气蛮大的，因为我们冷制皂要晾皂45天。
哦，它有地方晾，
它有地方晾，然后它有办法这样子贩售，我觉得蛮崇拜的。
嗯，
对，那它也是真正我们所说真正的手工皂。
那如果不用冷制皂，那要什么？
欸，也有热制啊，然后像皂基的做法，皂基的做法，哦，对，
所以它成型就比较快，就不用晾皂这么久，
不用晾皂，它就是加速它的熟成，但我觉得洗起来还是有差，我自己也会做加速熟成的方法，就强迫它熟成快一点。 对，其实就是它的水汽，因为我们做造碱溶不溶于油，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用水当做介质。
对，
那它是不是碱水就是存在里肥皂里面？
对，
我们要让碱水挥发掉，就是就熟成了。
所以大部分都是放着阴干就对了。
对，让它，我像我就是开着除湿机让它吹。
哦，那个是加快的方式。
也不是加快方式，只是让它比较稳定，因为我们刚刚说肥皂里面有甘油嘛。
对，
所以如果让它潮湿了，像台北动不动就是70-80%的湿度，它如果潮湿它就坏掉了。
哦，所以还不是放在那边不管它，还要 控制湿度。
对，它会起油斑之类的，或是会发霉。哦，肥皂也会发霉，因为它里面有湿，外面有湿气，它就会长霉菌。所以你一旦踏入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细节虽然很好进入这个门槛，对，但是有很多可以学的。
所以这样讲，你的工作室有没有一些成年的老灶还在造化的？
我其实我是很懒得包灶的人，所以我如果没有客人买的话，我就是一直放在那边给他晾。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做的母乳灶就舍不得用，所以还有留一两块在那边，已经放了5-6年了吧。
母乳灶不是有使用期限吗？那个天然的母乳不是会变质吗？
大家都觉得母乳灶好像比较容易坏，其实母乳灶更稳定。因为乳里面有脂肪，有蛋白质，所以是可以稳定灶的。
哦，我懂。
反而是用水做的比较容易坏，
所以水比较不稳定。
对，水比较不稳定。就像我们你要腌制东西，是用油腌的放比较久，还是用水腌的比较久？
油腌呢？
对，所以一样，它的密度的问题，
就跟东西一定要很咸或者是很甜才放的久一样，对不对？
类似的概念，对。但跟制作期间你有没有打均匀，有没有搅拌均匀，也有很大的关系。跟搅拌的时间，有些人觉得，我这肥皂很快就做好了，是不是我打得很好？很快就结束了。但其实不是，我都跟学生说，你要尽量慢慢打。
就自以为做很快，其实到最后可能品质就不好，就对。
因为没有均匀，没有时间搅拌均匀。
好，我们最后讲这个手工皂到底它需要大型的机具吗？还是一般家里那种什么都可以拿来用？
像我们就是用一般的食物调理机去制作，对，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进订单多量大，我们也可以用工业用的那种搅拌机。对。
哦，主要就是那一台机器啊。
对，不然手打哦，你知道我以前不知道有电动机器，手打了通宵。我跟我老公坐在客厅看电影，边用打蛋器搅，打了4-5个小时。
人生很无奈，就是一直搅，
就说怎么还没好，怎么还没好。
所以你讲的搅拌机就是我们烘焙用的搅拌机啊，同样是不是？
不是，是那种做副食品宝宝粥那种打泥的那种直立式搅拌机。
那个不是小小一罐而已，小小一台而已。
对，小小一台，所以其实大家都觉得你用电动的是不是就是完全用电动打？其实不是，它只是辅助而已。它只是辅助，它这边区块造化了，我们手还是要搅，所以我们做手工皂长期这个肌腱都会发炎。
所以就是用搅拌机再加手搅就对。
没错，它只是一个，所以我们叫它小帮手，它只是一个帮手。
最后会想出书吗？你们的这个娜娜老师写了9本，你会
真的？我觉得他真的太厉害了。
你自己会想写吗？
有曾经想过，但现在看书的人好像不多，所以我成立 YouTube 频道。对，我有时候有空我就会录影片 po 上去。我是觉得从书里面学其实也是有一些困难，如果影片拍得够细节的话，更容易上手。而且现在很多人不管是学烘焙啊学手工皂都是看 YouTube 学的。
是是是。好，最后小吉妈，你的募资平台270%。
对。
你应该蛮开心的。
对，
超标。
对，还蛮开心，还那时候还很忐忑，想说啊，没有成功怎么办，丢脸。对，结果还好有达标，还超标。
所以等于是你第一件的募资商品啊，所以一定要很认真用力的下去做。
对啊，真的就是一个成就达成。
好，谢谢小橘妈，我们介绍你的小橘之上。
谢谢，谢谢大家。